来华的宣教士是以美国的为主，那宣教士他们是带着一大堆的教会背景、神学背景和文化背景到中国去的。那我们现在大家来看一位很有趣味的一个很有传奇性的人物啊，十九世纪的美国长老会宣教士丁伟良。丁伟良，伟是是非的是，加个伟，是非的是，然后加个伟大的伟，就加个伟啊。丁伟良，他的英文的名字是 W.A.P. Martin， 他的姓是 Martin 啊 ，M.A.R.T.I.N， 那就是温良了。
这本书，
对，这本书是 Ralph Kogel 写的啊，他的传记 W.A.P. 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丁伟良在中国进步的先锋和先驱，就是社会进步的、文化进步的先驱。丁伟良在中国呢，做了好些不同的事业，我先举一些例子，然后呢，我们主要是看他的背景啊，看他的背景。丁伟良是1849到中国的。1849到中国，1850开始他在宁波，他在宁波把宁波话弄成罗马拼音，除了讲道以外也办学。当时1849年，其实他只有22岁啊，是非常年轻、很理想、很有干劲的宣教士。那不久太平天国就已经占领南京了啊，所以啊，丁伟良他很特别，就是很正面的支持太平天国的啊，在宣教士里面支持的、反对的都有啊，他是很觉得太平天国是一个让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他尝试去南京去找那些领袖，可是不成功。那些传道地方都有很多的阻挡。1858到1859，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条约》。最后1860是北京条约，在这段的条约的会议中间，他是做了翻译员。1860到1862，他在中国已经11年之后呢，他有一年休，就两年的休假年。1863，他第二任了，第二任回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就在北京设立他的宣教的站啊 mission， 他的差会也办学，他是非常倡导办学，把西方的科学和各样的学科引进中国的一位的宣教士。举个例，1863年。他就翻译了当时最标准的国际法律教科书 International Law 成中文。你看到他做了这个条约的协谈的翻译之后，他知道中国需要国际的法律啊，不然中国总是吃亏的啊，所以他把这个翻成中文。1869他就给中国邀请做这个同文馆的校长， 这个是在同治中兴这段时期，中国除了开了兵工厂以外，也有这个翻译员的语言学校。丁伟良就做了这个语言学校的校长，1869年。虽然这些学生毕业之后都没有做很高级的官员，可是的确是训练一些的早期的翻译员出来。1896，丁伟良给中国聘请做北京大学校长，当然那时候不叫北京大学，叫京师学堂啊。那不过呢，1900年Boston Rebellion 庚子之乱的时候就被烧掉。后来呢，有人要建立在武昌再建一个大学，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丁伟良就退休了。丁伟良他有一点像利玛窦啊，明朝的利玛窦，他的观念就是说 ，the secular mind of China must be converted if China is to be totally renovated。中国只要彻底的更新的话，那中国的世俗的思想，中国的思维要归主 ，the mind of China must be converted。God's blessing was bestowed on any civilization which followed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truths of Christianity. 任何一个文明，假如是遵循基督教的道德真理和属灵真理的话，神必定赐福给他。And the blessings of progress.Fall upon people who explore and master the natural world through science. 而物质上的进步和这个福气呢，就在降给那些懂得怎么用自然世界的那些人，就是懂得科学的人所以这个神的属灵的真理跟神的自然的定律，这两方面都是要人去了解。这两方面懂了文明就发达。Ultimately, both systems of truth led back to the same source. 无论是道德宗教或者是科学这两个真理的系统呢，都引人回到同一个源头，是上帝。A God who reveals himself through the works, his works in nature, as well as through his inspiration of Holy Scripture. 也就是说，那个在自然界自我启示的上帝，也是透过末世圣经启示的上帝。Martin therefore set himself two goals: to implant the hope of eternal life in the heart of Chinese by winning them to Christianity, and to lift them out of the morass of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backwardness by educating them in the skills and techniques of Western learning. 所以一方面他传福音，让中国人得到永生；另外一方面呢，让中国人从他的思想和文化的落后能够跑出来。让他们学到西学。好，那这是他的在中国的工作的那个方针。与他同类的宣教士不止一位的，还有以提莫泰 Timothy Richard、Calvin McKeer、迪可文，假如没有记错的话，还有 John Fryer、Young Allen、林诺兹等等。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的出身，他的家庭背景。那为什么要看他的家庭背景呢？因为这可以给我们看见早期宣教士，他们不是从一个真空的背景到中国的他们所带来的那些的教会背景、神学背景和文化背景。都影响着他们在中国与当时的中国文化思想社会的互动 啊。所以我们来看他的出身，从他的父亲开始讲啊，讲到他离开美国到中国1849啊这一段的很有趣的啊。我知道我们常常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我又说现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抵挡基督教的反基督教的国家。那当时啊，200年前美国的确是想要做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种的被基督教影响，甚至乎说是被基督教教会主导的文化是怎么一回事，是很有趣的啊。我14岁到美国，那住在一个小村镇，所以享受过小地方小教会的爱心款待啊，那些老太太啊、老婆婆什么爱年轻人爱外国人，那这些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一些历史的因素的啊。当然他们对中国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也很爱中国。好，这条路是怎么一回事啊？今天啊，我们有十几点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宣教士带到中国的是圣经信仰和美国文化的混合品。那我们所谓美国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以丁伟良来说，这个所谓美国文化就是当时的frontier 美国的边疆地带的文化。 frontier 所谓边疆就是今天的美国的东部 Kentucky, Ohio, Indiana, Tennessee, 就是从纽约出来还没有到芝加哥中间这一段，当时就是边界的了啊，是在开发中的地区。美国是1776年立国的啊，以前呢就是1608年到 Virginia, 1920跟30到 Boston 啊，17世纪的美洲都是殖民地，都是沿海的。立国之后，就是革命成功之后，从1776年一直到南北战争1861年，这一段就是向西发展，所谓西就是今天的中部。好，而这个边疆地带和 frontier 的这些的小地方，当他们开发这些地方的时候，有长老会或者公理会背景的，他们都很向往以前在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也就是说Boston 附近的那种的小乡镇的神学教会跟精神，也就是说清教徒到美洲所建立的这小城市那1630年清教徒到 Boston 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与社会是以牧师讲道为权威的，那牧师还有长老们帮助，所以这个市议会或者是那个殖民地的议会assembly 呢，基本上就是教会的长老们担任的啊。那这种的有一点神智的味道啊 ，theocracy 的味道呢，他们到了美国中部的时候，尝试要reproduce 在那里也建立类似的以教会领导的社会。好，所以当我们说美国文化是宣教士带到中国的，那什么美国文化呢？那19世纪基本上是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就今天的美国中部和南部的这种的小乡镇的乡土文化，而这个乡土文化又有东部做背景的因为当时已经经过了1730-40年代的大复兴，就是爱德华兹、惠斯里跟惠斯比这个怀特菲特的他们领导的复兴过了革命也过了，就美国革命也过了，启蒙时期也过了。在进入到19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清教徒的神学跟 大觉醒复兴运动的这个影响已经没有那么显著了，所以他们要重新的再建立一个以基督教信仰和道德为主导的社会。所以当我们说他们想往东部的时候，那种东部的基督教小乡镇那种精神呢，已经是一个过去的啊一个模式。所以他们希望在美国中部再建立一个西部的西安 Western Zion， 而是在这种的小地方宣教士，就是丁伟良镇宣教士，从这种小地方到中国去的。我想我们以前看过一些图片啊，这个小教堂在这个山谷里面都是树啊，小教堂可能是白的，可能是木头做的啊。那这种的图画就是在那种的地方啊，美国中部南部，但是他们是模仿东部的啊，那个 colonial style 啊，很简单的啊教堂的模式。那我想20-30年前我们给小孩子学的钢琴的第一级第二级那些小调子呢，也都是反映是19世纪的美国的文化， Stephen Foster 的民歌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听都说那个时代的美国。好，这是第一点，圣经加上美国文化。所谓美国文化是指美国中部跟南部，所谓美国中部南部是向往17、18世纪的东部。好，第二点，丁伟良的父亲也叫 William 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位老 William Martin 牧师，他们两父子都叫 William Martin 啊，不过丁伟良叫 W.A.P. Martin。 看看这老牧师他的背景，有4-5个因素是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反映出整个宣教的背景的啊。4-5点，第一，他的父亲是一个所谓老派长老会的牧师 ，Old School Presbyterian。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什么叫老派，老派跟新派。这个新派不是指自由派神学哈，他有他自己的背景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父亲是非常严谨，守住改革宗信仰跟长老会整个宗派的制度的，这第一点。这第二点里面的第一小点，第二小点，他们这个家族是从爱尔兰，也就是长老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据地啊，除了苏格兰以外，爱尔兰是长老会的发源地，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 Pennsylvania 宾州。他们是农夫，有一个农场啊 farmhouse， 所以这种的很正统、很严谨的长老会改革宗神学，又经过了从爱尔兰到美洲的这个移民的经历。所谓移民，就是到了美洲，他们就不一定是主流文化喽，啊，是众多宗派里面的一个了。第三。当时他们所住的印第安纳的地方啊，很靠近 Kentucky 肯塔基州的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叫 King Ridge， C-A-N-E King Ridge R-I-D-G-E。 在肯塔基州这个地方 King Ridge 的地方呢，在1790年代发生了我们叫做第二次大觉醒复兴运动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那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长老会里面非常严谨相信西敏寺信条的预定论的牧师们呢，好像牧羊的爸爸啊，也可以同时深受后来这种非常情绪高涨的复兴运动的影响的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长老会跟复兴运动放在一起来看啊，因为后来的复兴运动主要是卫理公会跟基金会做领导的，但是长老会里面也有同情复兴的，而我所谓复兴的是指十九世纪版本，就是1790以后的，而不是爱德华兹那个版本的复兴。爱德华兹是18世纪，然后新加坡17世纪，那他们那一段是比较着重悔改跟神学，1790之后的是比较着重感情跟布道啊，大型的布道。好，那是第三方面啊。长老会里面有一大派的是跟这个复兴运动有关，而且是很同情的。第四，这个丁牧师呢，老丁牧师呢，他是被大会啊，是叫大会 Synod 啊，是比 Presbyter 再高一层，就是比中会再高一层，但又不是总会 Synod 啊，被长老会呢差派到印第安纳做 Home Missionary 国内宣教士的啊。那所谓国内宣教士就是职场，而老丁牧师是一个职场专家啊，很多人都请教他怎么开拓教会。所以这个一方面有很强的信仰，一方面有福星，一方面有职场的他的侍奉。不过他的职场侍奉呢，除了职场以外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讲啊。两夫子都是办学的。第五，这种的前行的家庭的信仰啊，认为做一个海外宣教士或者宣教士是侍奉神的最高的模式啊。所以很近前有神学背景，又有复兴的啊感染啊，又是做国内宣教士，也对海外宣教啊很有负担啊。这位老丁牧师结婚之后有生了5个女孩，都才生男孩，3个男孩，3个男的名字都是跟着宣教士命名的。那我先在这里啊附加一点啊，那丁伟良是长老会的牧师啊，那当然到中国的不止长老会的，还有卫理公会的、基金会的、公理会的、改革中的、圣公会、路德会的等等啊。那不过呢，这个丁伟良刚好是象征了这种的 Middle America 美国的主流啊，因为长老会那种的小地方深受福音之尊、神学院教育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恰恰就是19世纪美国中部这个小地方的文化的领导人。那像我们会看啊，常常都会做大学的校董或者是校长啊，甚至是中学小学的校长啊。所以我们看过这些 Walt Disney 这一类的啊，19世纪美国的啊这小地方的这些电影的话啊，有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这个教会跟牧师就是那个小地方的啊的社会上的一个领导，跟律师跟医生是同样被尊重的。好啊，我再说比方说 你看那个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啊，那什么叫的那小女孩在草原上跑的电视节目，20年前在 Walton 啊，一家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啊。那这种的地方呢啊，虽然这个 Walton 的丈夫不去做礼拜了，总之太太跟孩子们去了啊，但是远远的有这个长老会的牧师在那里啊，跟也就是跟着这个清教徒以前的这种模式。好，第三点，当时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时候呢，长老会呢就所谓下令要求所有的地方堂会呢都要支持海外宣教，是这样子的。其中一个就是印第安纳州的的大会呢 Synod 要求每一个家庭都定一个宣教 about the Missionary Chronicle. 这个 Missionary Chronicle 是 Western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这个 Western 这个字就是指美国东部，就是 Pittsburgh 的 Kentucky Indiana 那当时在美国的西边啊，也就是当那个地区的那个宣教杂志。然后呢，在1841年，这个真老大会呢就通过一个议案，就是说每年11月第一个礼拜天用作祷告，求神差派更多的工人进入工厂。除了这个以外，每年要有一次找一个方便的时间讲一篇 A Call to the Ministry， 呼召全时间服事的讲章。所以当时这个正统信仰和对奉献做传道人或者宣教士的热忱是不分的。那当然美国这种的对宣教的热忱呢主要是1806到1810之后这个 William Carey 他的那篇讲章和小册子，就是为什么神会用方法来宣教，那个是1792年那在美国就比较后了一点点在1806到1810之后呢各宗派都有这种海外宣教的热忱的这是三方面。所以老丁牧师跟丁伟良从小是在这种的很热心宣教中国的很远的地方我们要去这种的精神。好，第四点，长老会在印第安纳州呢特别是参与了当时的办学，就是拓展学校的运动。那我再说，当时美国中部还是在开发中，不像东岸已经有了小学、中学、大学、神学其实美国的东岸的神学院也是后来的事情，也是当时19世纪的。好，1785年，美国政府、国家政府就有一条的法律叫 Land Ordinance 就是让这些土地来办学校的。那后来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就有更大规模这种的把土地拨出来办学校，比方说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这些比较大的州立大学都是政府特别拨地方，可能也拨款给他们办。但是不过这个1785年还是很早美国革命成功才9年就开始思想到他们的西边怎么开学校这些跟金伟良以后办学都有这些关系。1816到1818年，印第安纳州也通过了一些的法令呢开学校。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称那些最好的学校叫做 county seminary， county 地县这 seminary 这个字呢，不应该翻成神学院可能就翻成学院就好了那这些所谓 seminary 就是最好的学校那有小学的，有中学的。那这些所谓 seminary 呢，是公立的，就是政府学校，可是呢是以私人的捐款和学费支持的。真正的免费的公校要到1852年三年了才有所以这一段是私立但是政府的学校这个私费但是公立的学校。那这个学校教些什么东西的呢这是他们的科目地理、历史、Natural Philosophy 自然科学，这是生物这是科学化学天文学、几何、代数、拉丁文、希腊文、法文 很有趣啊，没有英文呢、啊，啊，可能这个小学就有了，小学就有就是微软的阅读了啊。还有两科叫做 Mental Philosophy and Moral Philosophy， 这两个第二科就是道德，就是伦理学。第一科就是哲学了 ，Mental Philosophy 啊，思维哲学啊。那当时这种的学校担任教这两门课的都是校长，而校长大部分都是牧师。长老会如此，别的中班也是如此的，卫理公会也是一样啊。所以当时一个学生要在大学毕业或者是中学毕业，最后那些最重要的课就是伦理和哲学，这里面有神学的。那这个是政府办的学校啊。所以十九世纪这种的教育制度是丁伟良的背景，也是很多宣教师 的背景，所以他们很多都读到大学毕业就去中国的了那当然在美国假如要做主任牧师可能也跑去 Princeton 呢，也有在读一个一个今天我们叫他做 道学硕士，但他们也不叫道学硕士，叫做道学学士因为做医生做律师这做牧师都是大学之后还要念的，那还是第一个 degree 第一个专科专业 的学位，这叫学士。那 这些学校就是完全模仿新英伦波士顿地区 的学校。那这个老丁牧师呢就开办了这种的学校，在他的那个小地方，不过呢他再加两门课，就是新月圣经和宗教研究宗教课，就是圣经科好，所以当时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还是好像分得不是很清楚公立学校有很浓厚的基督教的味道因为校长都很多都是牧师，尤其是大学那假如大家可以了解到基督书院是淡水加加美关注关注的基督书院是以牧师做校长的人文大学人文科就是 liberal arts college 文理学院但是有圣经科，那这个就是当时那个理想的教育模式，这个在我们华人中间还是不是很普遍我们不是送孩子们去念医科工科就是去念神学这种文理的以基督教的气氛来办文理的教育是整个从宗教改革到清教徒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一个大传统不过当然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就都完差不多完全世俗化，所以今天很多的所谓教会大学那台比台湾香港就是中海跟重庆了都已经世俗化了，那美国就更早，美国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已经世俗化，所以再来一批的圣经学院穆迪啦这种的圣经学院呢是对这些大学制度化的一个回应一个反潮流不过这些的圣经学校今天又变成文理学院了因为这个标准一直都在提高，教育的水平一直在提高，所以很有趣的，这些每一次有复兴就有新的学校出来，有新的学校出来过了一段时期大家都很成功了第二代发财了，做了好大医生大律师慢慢呢整个又下化掉，然后呢就有新的一个复兴运动出来那开课的时候比方说穆迪这一类的学校呢也就是台湾香港一般的中学毕业可以读的神学那个制度，也就是我正等在那种的神学院里面那起初的时候是速成班，几个月读了一点圣经更不到就跑去中国就跑去非洲那后来慢慢又升级在今天这些的圣经学校已经有道学硕士的课程了，那二十一世纪又要办哪一种的教育模式呢有待我们去探索我个人是觉得道学硕士这种要念希腊文希伯来文系统的神学教育和比 教导的圣经学校那种灵修布道，圣经读的慢读，这两种的模式要融合在一起啊。但融合在一起也不简单，因为你要那种祷告读经布道的那种的刻苦精神呢，还要洗衣服的，洗盘碗的啊，早上六点钟起来要早祷的。那你怎么去读希腊文跟希伯来文跟基隆神学这么多的书呢？所以这个它做起来有一点困难。我在新马地区做课座老师，就很真正的感觉到同学们的困难呢。胃病的不少。好，那这就是题外话。不过呢，给大家看到当时长老会，除了长老会以外，公理会也是很重要的啊。公理会就是真正的清教徒，是英伦的清教徒，长老会苏格兰的啊，公理会是英伦的啊。他们都在这些地方办学，比方说公理会，他们所谓的宣教士啊，不是所谓他们的宣教士呢，也跑到夏威夷办教会跟学校。孙中山先生是在一个圣公会的学校念中学的，他差不多做了牧师，但他的哥哥呢，一听到他要做牧师呢，就马上把弟弟拉回到广东再后来就去了香港大学跟英国人念医科去了所以这种的学校夏威夷的圣公会的中学或者是公理会的长老会的都是当时在开发美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好，第五点就是说，尤其是长老会呢比较强调严谨的神学教育神学教育。1830年这个印第安纳州的长老会就设立了一所神学院。那比这个更早的1808年就有 Andover 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是1812年。那这个要解释一下最早的神学院是哈佛大学1636，可是当时这个神学院和大学是不分的所以大学就很自然就叫训练传道人。那可是清教徒的这个哈佛大学不久就被了这个中文怎么说 Unitarian 那种影响。 Unitarian 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就是17、18世纪那个不相信三位一体的那种的神学，很新的神学影响。这一期跟一年耶鲁大学起来了，耶鲁大学在新港城New Haven 就是 Boston 跟纽约之间。那耶鲁大学后来也新派了，那所以普林斯顿大学是1740上下的时候创办的。那1740的时候呢，就是爱德华兹跟卫斯理跟怀特菲特那些的领袖的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复兴运动的这个黄金时期。在那一段时期，就是1720、1730、1740、1750年代呢，美洲的殖民地差不多创办了40到50间大学，大大小小都是复兴的果子。那是1740的前后。好了，现在我们讲到1812这个普林斯顿神学，还有印第安纳的1830，那又一波了因为这些大学也发展的有规模了，所以神学校就要分出来这个不一定跟新派神学有关有的有关，有的没有关比方说普林斯顿神学它分出来，它不是因为大学新派，就是要把专业化把神学院分出来，就是在马路对面而已那是长老会那个制度。好，那长老会很注重这种的大学以上的研究所的这神学教育我们再回溯到1636哈佛大学。哈佛大学为什么创办呢？就是因为清教徒1630到了波士顿之后， 他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青年男子都送回去英国剑桥或者是牛津去接受神学教育，所以为了本地的传道人的需要，他们就创办了哈佛，后来1701耶鲁还有其他的。哈佛这是公理会的，普林斯顿就是长老会的。在1750年，美国最大的两个宗派就是公理会跟长老会，第三第四名就是卫理公会。平凡上还有卫理公会，当然只有卫理的查经班 Society。卫理公会是1790年代才创办的，卫斯理死的时候才有的。那第三第四就是卫理和浸信浸理众啊。可是到了1850年，100年之后，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就成为美国最大的两个宗派，长老会第三，公理会第四。啊，在这100年之内，为什么公理会和长老会从第一、第二名排到第三、第四呢？它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在我们教务宣教、神学教育啊，整个装备信徒的关怀里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长老会跟公理会不错，他们很强调牧师他们的信仰、敬虔跟教育都要有相当的水准。可是呢，长老会跟公理会呢，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需要，供不应求。就是说，假如在老远的印第安纳州或者是Ohio、肯塔基州这些地方，把孩子们都要送回去，大学毕业3年，最理想就回去普林斯顿喽，回去东岸去念一个很纯的学术的一个神学院，再回来的话，那整个国家的土地才开发出，哪里来这么多传道人啊？每一个小乡镇来安排的一个有导学学士的的传道人。浸信会的做法就是在当地就安立一个农夫，礼拜天就做牧师讲道。而卫理公会的做法呢，他们没有成立总会之前就有这个做法，就是itinerant preacher 骑着马的传道人一个一个小地方去，在英国如此，在美洲也如此那不，美洲的地方更大范围更广一个传道人跑到一个小地方的小查经班，可能一年才能够去一次假如他要跑很多地方的话100几十个地方，那这样子呢，这个卫理公会跟浸信会的群众运动就建立起来了 People's Movement 长老会跟公理会在那100年里面就很吃亏为了维持教育水准就赶不上群众的需要。那这两个是一个张力之间一个 tension 的我们要牧师的信仰好，教育好，我们也要赶得上时代的需要，那怎么样能够兼顾？历史上面我们看见一个很令人忧伤很悲惨的一个结局，好像我们要选其实是不是不一定要选呢？目前的延伸式教育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呢？意思就是说，那些有恩赐的长子们，是不是帮助他们接受神学教育小组组长是不是要升级 upgrade 他们的训练所以丁伟良就是在这种的很正统的长老会的学校大学神学这样子出来的，他的爸爸是办这个学校的这是第五点。好了，第六点，现在要讲到长老会里面的神学的派别，就是老派和新派 old school 学校，那个 school 很 new school 这是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其实对我们今天有很多施工上面对的问题是有关的，有关联的。1730跟40年代的大复兴，当时啊，达尔会已经分 Old Side 老边跟 New Side 新边、啊、两边、啊、老的一边跟新的一边 Old Side and New Side， 而19世纪呢就分 Old School， 1840年代分 Old School 老派跟 New School 新派。那这里面有四种不同的辩论都揉在一起，所以很复杂啊。Old school 老派呢比较的理性的啊，我们是维持基本是信条的。那心态呢是比较传不定的啊，我们关心神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在整个他们的性向 temperament 本身就有一点不一样。第二，不同的可能老派大部分是苏格兰跟爱尔兰出生的，新派可能多一点是英伦出生的，这个民族本身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三，老派比较不谈黑奴的问题，所以美国南部的长老会大部分是老派的，不是完全不谈，但是呢就一两句就带过了，因为很多牧师长老都有奴隶的，这个包括李伟良的爸爸也有，因为他的太太啊，这个他的家里的财产从上一代接受了一家的奴隶。第四，老派是反对合一运动的，让我解释一下这个合一运动。1802年，长老会和公理会啊、彼此协定一个合一计划 ，Plan of Union。虽然长老会和公理会从来没有完全的合并，可是呢，他们中间有很多的互动交流。这两个宗派都是加尔文派，但是呢，在智慧制度上很不一样啊、哦。就是说，一个长老会牧师可能，假如他搬到 New England。他可能成为一个共理会的牧师，然后又转回来找长老会。老派是觉得共理会是带我们去异端的啊，丁伟良的爸爸是属于老派的。然后呢，新派的呢是支持1830年代的分离的复兴运动的。分离挑分离，我再说了，新派是支持复兴运动的，老派呢是不支持教会合一的。其实这个应该分两点，应该说第四是老派是不支持合一的，新派是支持的。第五点，老派是不支持复兴运动的，新派是支持复兴运动的啊，因为它的分派才开始。换句话说，今天我们面对的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教会与差会或者是教会与与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机构是不是把教会的资源跟人才都拿去呢啊？是不是对教会有威胁呢？还是教会理当支持理所当然的支持神所兴起所有的事工呢？那当然了，当时是两派的。那老派就说，神在世界上所设立的教会不是机构，所以地方教会的信徒的宣教的奉献，当然就要送到总会。那总会摊派宣教之出去嘛，啊，也设立医院啊、学校啊、慈善工作啊、宣教职工等等啊，也职堂啊，这老丁牧师是一个职堂的宣教师啊。啊，那新派就说不，为什么不帮助其他的啊兴起的一些的施工呢？那很有趣的就是，事实上呢，新派所支持的神学院是纽约 协和神学院1840年创办的，后来就成为一个新派的神学院。这老派常常说，你看你们这些新派的真的是可新派啊，你要跟机构宣教施工搞在一起吗？你在信仰的控制上不严谨吗？啊，你看信仰就失落了啊。新派就说，你们这老古董什么都不做，只是在那里喊啊，什么事情要一个总会来控制啊，你看我们可以做更大的工作啊。这个是长老会在19世纪所面对的一个难题。那我想今天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同的是可能今天我们宗派的堂会对宗派以外已经开放很多，但是那个背后的那个神学的基础在哪里呢？合作的基础在哪里？不合作的基础在哪里？那当时这两派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的神学的的论调的。我先听一听有什么问题在这方面。
刚才有提到反对合一，可是你有补充，就是说当时的长老会跟公理会已经很有密切的，
是的。
那这样所谓的合一是什么合一？
所谓合一 ，OK， 我举一些例子哈。啊，比方说在美国唐人街啊 ，Chinatown， 你会发觉呢，当然是罗省、纽约等等地方都有华人长老会，但是没有华人公理会的，很少的。那在广东台山县的那些老华侨呢？对不起，香港啊，啊，广东跟香港呢，啊，有一个礼拜堂叫做刚济圣会，啊，刚强的刚，纪念的纪，世纪的纪，谨慎的慎，刚济圣会是什么东西呢？台山话 congregation 的 congregational 嘛 ，congregation congregational。Yes， 是公理会，美国的公理会的那个名字啊，刚济圣会 ，congregational 啊。那为什么在美国很多地方有华人长老会而没有公理会呢？就是因为他有个协议，公理会办英文班跟主日学，那些老太太跑到唐人街去给老华侨的太太们、小孩子办英文班、主日学，长老会。办教堂、食堂，啊，所以他们有一个协议的，所以在很多事情上他们都合作。在宣教方面，凡是用 American 这个词都是公理会的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啊，美国开会 ，ABCSM， 长老就是 Presbyterian Board of Missions， 啊，在国内宣教 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国内内宣教算是公理会的。啊，那当然会有自己的大会或者总会的那些的国内宣教会，所以问题是长老会的牧师跟教会要不要支持 American Board 跟 American Home Mission Society？ 嗯，然后在地区上又有什么 Western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就是在地方上也有一些联合的啊，地方上有公理会有长老会啊。那很自然的有一些的联合的施工就出来了 American Bible Society 啊，正经公会，那当然是超宗派的那个，不光是长老跟公理中这两个宗派了，卫理公会进行位置，圣公会跟信中一定都进来了啊。那可是因为长老会跟公理会一直来都是比较密切，在英国已经如此了，所以他们总是谈不来就谈不来和平就搞不好就分，有一些真的成功合并的叫做 Union Church， 我个人的猜想是因为在美国经济大衰退大萧条1930年代的时候呢，尤其是新英伦呢，美国东岸光是地区那些小地方呢，不能不合并了啊，没有牧师啊，很多男丁都去当兵去了，所以有一些的合一运动，当然跟当时的自由派跟合一运动有关啊，所以的确有一些 Union Church， 但是不多。是。
你
发生
年轻
派上
面
那个
复兴运动的。
所谓复兴运动就是那些大型的布道会，比方说芬尼了，那后来就是穆迪先生的那些。 大型布道会，就等于今天中泰要在这是格里汉大布道会一样，同样的问题，但是长老会它是要隶属区会总会的，公理会是每一个堂会自己决定的，独立的，是自愿联合的，叫做 association， relational， 他们的是 relational church， 彼此有关系是自愿的。长老都叫做 connectional church， 是有生命上的关联的，我们一起合成教会、区会、总会、大会等等。所以这长老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他的 policy。整个总会或者大会要不要支持大型布道会或者是其他的国内或者国外的宣教事工。Charles Hodge 普林斯顿的大师神学家是不支持的，是救灾的。
那你
为什
么跟那个 revival 跟那个应该是一样的？
你再说一遍。
为什么你跟那个
revival 啊，我在好本来我要讲一堂光是讲这个的。我个人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复兴运动，第一种是十六世纪十八世纪的，第二种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第一种呢是以宗教改革、清教徒和大觉醒为例，这三届的复兴运动里面有悔改加上神学教育，很奇妙的。悔改是指教会内部的悔改，信徒的悔改。然后呢，悔改的火烧起来的时候，这个复兴的火怎么继续烧下去呢？办神学院。那这个是改革清教徒和大觉醒的那个模式。然后到了1790的 Cambridge Kentucky 的那种的复兴。有些教会历史教叫做复兴主义，前面是复兴，后面的复兴主义 revivalism。1790年代的 Kentucky 的，1830年代的芬尼的，1860年代的穆迪的，这三个复兴主义运动呢，就比较是注重感情的。就是说那些讲道的方式呢，呼召的方式都有一套新的迎合大众、吸引大众、呼召大众的方法，以那个方法为主。然后呢是布道，而主要不是内部的悔改，是向外的布道。当然在美国这种社会里面，向内向外对我们来说是换汤不换药啊，但是对当时他们的理解是有不一样。然后呢，后来的复兴运动呢，最后一点是反制的 ，anti-intellectual， 就不像早期的这种的复兴运动呢，是办一所训练敬虔又有学问的牧师 ，a godly and learned ministry， 当他们的口号，他们的理想啊，敬虔但是有学问，那后来呢就觉得学问没有什么用。那这个反之 anti-intellectualism 反理性的这种的立场呢，其实是美国民族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啊。anti-intellectualism 反资主义是美国民族性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然后接受宣教士，在这种小乡镇长大的宣教士带到中国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以为美国是科技很发达的，是的，科技是很发达，但是呢这科技不等于理性，科技的实用 pragmatism 所以美国是一个实用的开荒的要从东岸到西岸，然后在海外把美国的帝国扩张，等一下我们会讲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那这个整个扩张主义里面，人人可以做总统啊 ，Jackson 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1800到1860这段时间人人都可以做总统，所以呢，这样搞这么多学问、这么理论就刚好你好像胡适说少谈一点主义，多谈一点问题，